我们要跟大家简单回顾一下两个很重要的经节。第一个就是马太福音当中的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就是神造了人有一个耳朵，神造人五官，耳朵是五官的一个奇特的代表，就是耳朵这个东西它是主要是听的啊，耳朵不能说话啊，眼睛有的时候一眨一眨的还可以说话，我们用眼睛说话还可以，但是耳朵这个东西就是被动的听的啊，所以神用有耳可听的来听，就是说人被造要有一个接收的功能，人就是个 receiver， 人在这个本质上就是一个接收器。明白吧？所以这样来讲，就给我们看出人生当中有一个基本的品质，就是要不停的接收。所以当我们比较人生和其他的受造的动物的话，都有一个不同。受造的动物到了开始的时候，它会学嚼食，它会学捕猎，它会学生存。到了一个年纪的时候，大概一岁到三岁左右的话，它就再也接受不了了。所以老虎到那个时候就基本上就是那种走路方法啊，那种捕食的方法，就这个意思了。所以它的受教的那个极限是本能的，非常浅的一个东西。人不是这样，你发现了吗？人不是这样，人有本能的话，我们说啊，我们说这个到了青春期，我们会有一些什么东西，我们叫做啊生态钟也好，我们按自己生命的一个 不同的规矩也好，我们到一定程度上了啊，我们就会谈恋爱的，到一个程度上我们就会啊养子教子，到一个程度上我们就会成熟，这是一种生理和心理的基本的一种啊，我们叫生物中性的一种成长。但是人还有一种成长是没有限量的，这个成长如果你打开自己的话，可以说是活到老学到老的啊，也就是你到最老的时候你每天还可以长进。所以啊，在经济学当中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因为我最近在跟职场扶持的话，我也关注一些这方面的，就是刚刚去世几年前去世的号称管理大师当中的大师，这个人，这个叫做彼得德鲁克的这个人呢，他一生立志我就要写书，著书立说，他从年轻十几岁他就立志了，这个人到死的93岁他还在写书，他还在写书，意味着他还在学习，他还在学习，意味着他还有心得，他还可以供养，他还会。结果到他晚年写的一些书的话，依然是相当有影响力的，是这么一个人。所以人也是这样，所以大家千万不要认为呀，我老了记不住了，你就去做了。所以老年人的时候认为他记不住了，那是一个虚假的谎言。所以那个时候你要下围棋，你要学书法，你要练电脑，你要学打字，你发现一学你要背唐诗，哎，你发现整个的人生的第二次记忆高峰就出来了，就你还可以学啊，完全不是说到时就不可以学了。哎，所以我们有的啊弟兄姐妹啊，若不说呢总是腻腻乎乎的，这个时候就感觉开始就给大家啊自己一个心理暗示，就说哎呀，我好像啊，过了那个，不是这样的。所以生理方面有弱的，赶快啊，该调整，该锻炼，该吃点滋补品就吃点。所以你每天要保持旺盛的学习的能力，旺盛学习能力。所以这一点我给大家做了一个好的样板。我每天现在我还能学很多的东西，我还有这种斗志去学而不停的学，不停的看，不停的跟你们交流啊。我学习也不是呆板的，弄个书呆子的，不是这样的。你看我跟你们交流的时候。啊，我昨天凑个游民我就学了很多东西，你看他的乐，他的活着，我就感觉哦，生命啊可以这样啊，可以这样啊，现在可以这样成长，明白吧？所以学的时候啊有多方面的学，一会儿我会谈一点。第二个来讲，格林多前书他说，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这里边出现另一种很重要的东西，就是我们是一个瓦器，说到底是一个接受器啊，这一点跟那个有耳可听的被造的本质是一样的。但是很有意思的，就是我们接受这个瓦器，它最终会接受一个宝贝。就神造我们的时候，这个瓦器不是随便的接垃圾的，明白吧？它要接一个宝贝，这个宝贝就是神所应许人的应有的那个丰盛，人的那个本质，那个本质有神的形象样式。啊，有的时候人说啊，尼德生说那个就是神了，或者李长寿就是神了，这个有点过分了。但是我们知道那个就是有什么样子，我打个比喻大家就知道了。如果你看到现在那种啊，比如说我们现在世博会马上就要开了啊，我们世博会都要把一些大的场景最后做成沙盘，你知道吗？啊，我们就扇着沙盘，啊，有的呢把汽车做成小的模拟汽车，有的那种小的模拟汽车精致到一种程度，就跟那个大汽车就是等比例的一个缩小， 你看到了吗？你看到那个哪那个情况了吗？你看到啊拉斯维加斯，你看到锦绣中华，你看到什么世界啊是叫做世界之窗啊，你就可以看到了。他那个埃菲尔铁塔就是埃菲尔铁塔，它按比例算小的，每一个钢梁都是这样的，而且它也可以有限的上几个人也可以看。人神造人的话，就跟神有这样的一个缩微的啊这样的一个情况。我们可以再发现，但是我们的形象让就跟神一样，这是很美好的。这样的一个结果，就反映了人被造的一个很重要的，它是个接收的，而且可以接收一个很大的宝贝。而这个宝贝跟这个接收在一起的话，这个人就不一样了，他就不是马戏了。我上次举个例子，就是这个臭球鞋要被贝里穿上的话，他就不是个普通的球鞋了，他就是无价之宝了，这样。所以我们这个马戏跟神接上了，你就不是马戏了。明白吧？所以瓦器它的价值完全不是它开始就能既定的，你知道吗？如果你是个老虎，你是个狮子，虽然是百兽之王，但是你那个东西被造的时候没有接受这个瓦器的能力，只有神造人时有这个瓦器能力。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啊，在佛学、在禅宗啊，在现在有一些啊，所谓存在主义积极的有神论的存在主义哲学，像企鹅果，他们所谈到的那些东西，都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我们要跟神。我们本身是虚无的，因为这瓦器里边没什么东西啊，可以说是虚的。如果没有神了，我们就是最终是走向绝望。但是我们如果跟神相信有神，这个神最终创造我们就是这样，他把自己要加进来的时候，那我们就很有盼望。所以这样的一种存在主义，这样的一种自由的话，它就是一个有方向的，有非常大的努力，非常大的盼望，非常积极向上的一种什么样的一种追求的一种存在主义。大家回去啊，有些思考能力的，你们就去谈一谈啊，看一看存在主义当中的原来有这么很积极的一面。如果存在主义不相信有神，不相信有个宝贝等着放在我们生命当中，我们的自由的选择就是烂选择，最终走向虚无和毁灭。所以这两点给我们看到了人生命有两个很重要的东西，一个就是必须受教，因为人被造就是个 receiver 啊，第二个就是受和教，必须受教啊，第二个就是受和教。受和教很关键，你是最终把那个瓦器放进来呢，把那个东西放到你瓦器里宝贝呢，还是就把垃圾放进来，最后决定你最终人生到终点的你的归属、你的去向、你的价值。你要放一些垃圾的话，那你就没有价值，最后也没有未来盼望。如果你放宝贝的话，这里边后面还有一句话要告你，证明这个大能是出于神，不是出于自己，这一点很关键的。这个宝贝放进来以后的话，他就再也不是什么呢，再也不是个瓦器了。那宝贝活灵活现的，所有的能力丰盛的话都将在你这里边展开。所以人接受了宝贝了以后，他的能力就出来了，就像这个鞋被背着穿上以后的话，他就再也不是在那摆设的一双鞋了，哇，他就可以驰骋疆场，驰骋圈，他可以踢进很多很多球。所以一个鞋最终的价值就是那个宝贝，他有什么样的能力，他有什么样的本质，他有什么样丰盛的人生计划，最终你就会跟着走。所以人生有这样的东西，所以人生关键在于关系，跟谁的关系，跟神的关系。人生关键是怎么能够依靠神，把神的那个很奇特的有些东西开发出来，这是人生的一面。人生还有另一面，人生它本质上是一个瓦器，这是一个，同时人生本身还是一个特殊的瓦器，它不是一个死瓦器啊，它是一个带有机器人性格的一种瓦器，也就是它有智能性的瓦器，也就是它自己还可以造瓦器，这样的一种东西，这是人生的另一面。我们以后再谈人生的那种积极那种创造力的一面，我们现在谈是人生接创造本源的一面。而接好了你人生被造创造能力的脉，你就会滚滚而出，明白吗？我们叫承上，我们叫启下。如果你没有那个上面的话，你搞出来的东西虽然也很精彩，但是没有永恒的价值，也没有奇特的能力。我们在谈为何受教的时候，我们谈了四点，大家还记得啊？四点我们回顾一下。第一个叫做被造如器皿， 所以我们要承接，我们要领受。第二个就是什么呢？就是犯罪时能力，就犯罪了，我们本来创造我们这个瓦器有很多的潜在的能力，但是呢我们已经失去这能力，我们已经看不清未来，看不清过去，看不清本质的，我们叫三不清。这样的三不清的话，我们已经失去了真正自学的能力了。你认为我只要是自学，只要努力做它，你不可能把那个宝贝接下来，你也不可能具备宝贝的能力。第三个就是罪性缠我身，我们不仅失去能力，而且就是在有限的这个能力当中，我们还被许许多多的罪的东西捆绑着，我们去选择性的吸收，我们贪婪性的获得啊，我们是这个完全有的时候不能领受这样的一种情况，明白吗？就好像一个老年人已经是雪打的风霜，也就啊经过风霜雪雪打已经不行了，摔残不得了了啊，这个时候呢他不仅不能够有一个善心，他还有一场大的苦毒嫉妒贪婪，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这个人就很难再有什么啊美好的这种作为的见证。我们人也这样。再有一点就是邪说变满地，就是即使你挺好的，你挺单纯，你也挺想学的，但是那个邪说呀啊，就像污水一样哇灌进来，所以你这个器皿当中很可能，若你不小心的话，你成了一堆垃圾。这是，所以我们必须要有目标的受教，要警醒的受教，要系统的受教，要一辈子受教，这样才能保持我们生命跟那个真正的宝贝有美好的连接，那个宝贝真正非常圣洁的能在我们里边保持这种好关系，它才能真正的发挥出作用。那么我们最终引述了一段经文啊，叫做箴言书说的，喜爱管教的就是喜爱知识，恨恶责备的就是畜生畜类。所以圣经话说我们多有意思，你看了吗？凡是不喜欢管教的，其实呢跟牲畜没什么两样。为什么呢？你不喜欢管教的，你基本上接受不了那个宝贝，你接受不了宝贝，实际上人的本质和动物本质都是有限，都是那个德行，最终都想走向毁灭，就跟牲畜是一个最终一个归属的。好，那么我们接下来我们再回顾一下很重要的这个受教的真意，在原文希伯来原文当中，它有一个很重要的，它跟 child boy girl children 这个词是同根的，就是一个幼童的意思啊，幼童的意思啊，对对，打开一些，打开这个，打开或者是把这个也打开一下就可以，把这个电扇也打开。它这我们的母亲父亲对于一个孩子来讲的话，我们首先的要给他教育，从小的时候啊，识字启蒙，然后到中雇师傅，然后雇什么，我们自己每天都要给他学。所以没有一个家长，他再怎么混，再怎么不懂事的话，不给孩子生出来以后，他不给孩子一些基本的受教的，几乎没有的。所以孩子一出来就受教，所以啊，圣经用这个词根告诉我们，受教是人生必须经过的一个过程。受教它有三个含义，一个是教训的，就是 teaching， 就是从信息各个方面 giving instruction 啊。第二个就是磨练，就是你信了以后，你明白了道理以后，你还要去实践，你还要去努力的去实践，这才是啊这个磨练。再有一个就是责罚，就是你既不受教，我要打你；你受教以后，你不去磨练，我也要逼着你。你磨练以后达到标准，屡教不改的，也要去责备你，也要责罚你。你会看到我们现在的信徒门徒，我们现在的门徒培训，我们现在的父母教育孩子，我们现在在主里边的教育，基本上在这三个方面都存在问题。一个是教育方面不利，基本上我们给的教导不是纯正的；第二，给的教导不能够真正的谆谆教导，去反复的教导，没有。第二个，教导完以后不去磨练，孩子稍微受点苦，哇，别让孩子弄了，不要弄他，我们马上父母就软下来了啊，不会磨练的啊。像以前我们像上学的时候，那时候有一个电影风靡全国，叫做《小鹿纯子》，大家啊，台球女将，咣咣咣，你看那个爸爸叫的怎么样教导那小鹿纯子？你看他最后培养他的女儿那个，所以圣经给我们看到，原来对一个孩子教育原来是那样的一种磨练。父亲跟着你一起走，你跑步我也跟你跑啊， 你跑不了，哇就骂你啊！你看那父亲连卷带骂的，把那个小鹿村子骂的多厉害，你看到吗？而且骂到一个程度，对于孩子来讲，我们还说圣经是允许责打孩子的，打孩子的，体罚的。现在你看，我们现在从西方到不许体罚，不许体罚。所以到北欧、西北欧的时候，是更是这样啊！只要孩子一控告父母的，父母就会暂时的失去对孩子的监护权。啊，现在在新加坡我们也这样，是吧？孩子跟父母有冲突的时候，孩子说你要再这样我叫警察局了，母亲就软下来啊，就是到这种程度，明白吧？所以这是不对的啊。当然父母可能有责任，因为你上梁不正下梁歪，你可能这样，但是我们这里边所谈到的就是对于孩子需要有教导、有责任、有逼着他去锻炼的。我现在看啊，我现在还没有太多的时间跟父母去谈这事。比如说这些孩子啊来讲，或者我到主日学，我稍微看一下啊，我还不是很仔细看，我看一下，我就大概知道那几个孩子父母教导的无方，一定是无方的。不过还可以，因为他还太小，但是小的时候可塑性很强，你给我小时立规矩，他大了以后成长非常好，就像小时背东西，大了不会忘一样。所以你小的时候弄得不好，他大了以后他就摆动很多，最后弄不好还遗留下一些后遗症，小孩遗留下很多后遗症，你知道吗？所以西方有一个影响世界很多很多的年，很多很多人到现在影响上，80年代90年代，尤其是80年代，那些大学生都在读他的书，一个是萨特的书，一个就是这个人书，这个人就叫弗洛伊德，这个人啊，这个人他极端的啊无神反神。那么他爸爸以前呢，应该是个敬虔的犹太教信徒，他小的时候也读圣经啊，他对圣经也旧约也蛮熟的。你知道他为什么搞出他那套理论呢？就是因为他从小的时候就受到了家庭某种情况的一种影响，他就有那种心态。因为他爸爸娶了他妈妈，是他爸爸娶了第三个老婆啊，应该我没有记错是第三个老婆。他娶他老婆的时候呢，他爸爸的前妻生的孩子都比他妈妈大一岁，所以他就有个小孩，就有个东西，他依恋母亲，然后惧怕父亲，但是父亲当中呢又有他的慈祥威严里面，所以他又不能够完全不崇拜父亲，他崇拜过来又觉得惧怕父亲，所以他跟母亲的关系和父亲关系出现了一种很奇特的一种小孩的一种 complex 一种情节。所以这个思路到他大了的时候啊，他就认为人需要保护，所以创造了上帝啊，人这个不需要权威，所以人有的时候也反对上帝，所以等等，他就搞出那些鬼名堂，这些完全的都是他自己小时候就想出来的啊，这个完全没有任何的这种真正科学实证的东西，完全没有的。所以弗洛伊德他的名气很大，但是他实际上在这个问题上他是非常肤浅的，非常肤浅。哎，他这里边说明一个很重要的道理，就是小时候你不给他立规矩，他大的时候他回想的是小时候我就这样做，小时候我就这样做，他是这样，他有一个怎么样的，有个生命的一种心理的惯性，他就影响你了。所以小的时候需要责打，需要责打。那么小时候需要责打，那我就类比一下。那么假设我们在教会里边，我们是合一的，我们是主的儿女，我们是亲密的，我们是很亲密一家的。如果我只是跟大家哇很好啊挺好的啊，我也不敢问这个，也不敢问那个是你的，我也不敢碰的，你觉得那样是不是符合神的心意呢？是不是符合一个教牧牧者的这样的一个职责呢？完全不是。如果是这样的话，彩虹之家不会到今天。如果是这样的话，有许多的弟兄姐妹，你们可能没有，今天基本上你们还能够受教，还能够蒙福。所以原因是什么呢？原因是我们也许开始的时候是我性格当中有这个东西，后来我看到了神的这样的东西的话，所以我有的时候跟弟兄姐妹的分享的时候，那就是非常直接的啊，就是劈头盖脸的。所以你要记着，劈头盖脸的背后是有神的道在后面，劈头盖脸的背后才是真正的团契关系，劈头盖脸的背后才有神的爱在后面，明白吧？所以如果你大家记着啊，如果我跟你很客气的时候，不光是我，就任何人跟你很客气的时候，就是说明你们的关系是很浅表的时候，明白吧？大家知道这个道理就行了啊。当我劈头盖脸去指责你们的时候呢，就很好了啊。但是呢，我们还没有 立个鞭子，你看旧约里边，你看箴言书里边要立个鞭子，那不行，要打打屁股的，要打的，要叨叨叨，要打的。现在我们不用那种，我们用灵里边的某些责备，这是必要的，这是大家成长最美好的事。我一生最大的一个难题啊，就是我自打成人，我大学研究生毕业以后，我很想能找一个真正的有理有据有据能够批驳我的，能够贬驳我的，哪怕说的非常的刻薄的话，没有的，就是没有这样的人，或者有人的话他不敢这样，最后你就得自己长，那你自己长很痛苦，你就哗这样这样长，最后浪费了很多时间。如果那个时候有名人点拨，就是明杰你应该这样这样这样，不要这样这样这样，就会很好的，明白吧？所以现在我们就每个人都需要这种点拨，我现在都需要这种点拨，尤其是面临很多选择的时候需要点拨啊。但是来讲呢，你们有点拨的是蒙福了，没有点拨的怎么样呢？靠着神的道去点拨啊，现在就主动的学会跟神的道密切。好，应该受何教？我们现面就谈这个很关键的问题啊，应该受何教？是我们应该该受教。既然该受教了，那我们宝贝，我们的瓦器里边要怎么要承接什么样的宝贝？什么是那真宝贝？我们怎么去承接的问题？我们所受的教，说到底就是真理，就是真道。真道当中最核心的就是人本然的本质，是神造人的时候就让你活出这样的一个品质，这样一个本质，然后神就会给每个人透过他给人的理智和自由，人慢慢就会选择，就会接受，就会向神求，神就一点一点加添加添加添，最终你就会成为一个丰满的一个完满的一个人。如果说开始的时候亚当在伊甸园里面是一个非常可以受教的这样的一个容器的话，那么到了真正第二个亚当，到了耶稣基督的时候，或者到了神心意当中人真正的亚当的时候，就是一个亚当已经完全的领受神完满的一个被造的人祝福的那样的一个 consummated 的一个人生啊。所以 consummated 就意思就是被神成全的真正完满的人生。我们开始是 potential 的，我们开始是一个有接收能力可以达到美好可能性的人生，我们最终成全的是已经接受了这样的完满，然后成为一个实现了的完满的人生，这就是这样。那么实现完满人生就需要有个真理，也就是人的本然的是道理的那个品性。那么我们现在就问大家，有三个，现在基本上影响三个是三类，一类呢就是基督之人性，就是神造的，在通过基督的人性给我们表现出的一个人和神的关系的美好，透过以马内利关系人所表现出来的他的那种爱啊，那种公义，那种敬虔与神的关系，那种公义与人的关系，那种爱与人的关系，那样一种信实美好的关系，这是神让我们在地上看到的一个美好的真理，人性品性的一个本质，这是第一个亚当，也就是耶稣基督。第二个，我们说亚当之人性啊，亚当人性反映出那种堕落的，就是他没有接到神，他希望自己造出知识来，他希望自己摸索，而不是真正领受啊，他希望自己发自内心的或者靠自己能力的摸索，没有靠着神的恩典的领受，最后走向邪了，最后怎么样呢？就被魔鬼介入了。所以魔鬼给他加进了一个什么呢？不是宝贝啊，而是一个恶果，最后人成就了这样的状态。所以就是亚当给我们看到的原罪以后，人基本上不能够跟神有直接的关系，承接天路啊，承接神的恩典，没有这些关系，这就是原罪给我们带来的人神隔绝的这么一个状态。所以我们接受的只是魔，那我们虽然跟神断绝了，但是魔跟我们没有断绝，所以魔透过各方面的一些歪教邪说可以给我们加添这个东西。还有一个东西就是对魔的东西似乎有一些抵制心理，不太满足。魔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自我，每个人都自由，每个人都滥用自己的自我和自由等等，就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就搞出这套名堂来。所以呢，我们就出现了一种人本的一系列的一些所谓的宝贝，一种假宝贝，一种看似宝贝实际上没有宝贝只是值的，也就是那种玻璃珍珠啊，不是珍珠是玻璃球做的啊，不是水晶是玻璃做的啊，这样的东西啊。这里边我说德意志形体之人性啊，德意志形体我简单的说没有太多时间，就是有的人认为人被造确实是一个受体， 所以我们要往里边添加道理，添加仁爱。所以孔子就是这样，他说仁者仁也，怎么办呢？就锻炼他的仁爱的心。一个人有了仁爱的话，这个人就是仁了，就是真正的啊响当当的人了。所以君子也好，圣人也好，什么各个方面也好，都是要有仁为本的这样一个人。所以他给人开了个药方，就说人既然已经是到这个程度了，怎么办呢？我就开个药方，要里边添加仁，把人间的那种爱加进去。而这个爱就什么呢？孝悌。哎，你看到吗？啊，你哥哥兄长之间的、弟兄之间的爱和什么呢？啊，孩子对父母的爱，哎，这就是那个爱的那个原型、那个本质。所以你就发扬这个东西啊就可以了。老吾老以君子老，幼辅幼，及人之幼，把这个东西分散出去、分享出去，就是人的本质的。那么还有一批人认为不是这样，因为人有自由，人有自由意识，所以人有最终的决定、选择和实现自我的权利。所以这就是尼采的观点啊，希特勒的观点啊，这是意志论的观点，就是说人生要有坚定的意志，要有伟大的理想，要有很强的性格。所以人只要把这样的理想、这样的性格、这样的意志锻炼出来，你就是真正的人了。所以你这个瓦器里边要装意志。装着强人的意志、超人的意志、强者的意志、强权的意志，明白吧？这是厉害。再有一个，这是希腊传统，就是亚里士多德就认为，所以人呢是一个天生的有智慧潜力的一个人。所以怎么样呢？开发他智慧，要把所有的百科全书的啊，所有大全的智慧全给他闯进去，所以人变成一个有知识的人啊，这就是一个什么呢？这就是希腊的传统。那么情这个传统呢啊，是几乎世界各国都有这个传统，尤其到现在更是这样啊。我们元朝有一个诗，他是写个啊问天下这个情为何物，知道吧？啊，只叫人啊生死相许，他就是写出这样的一个字句来。什么意思呢？就是情这个东西是最关键的，所以一个人他的这个宝贝里边要把这个情完完全全发扬光大，千万不要抑制他的情感。是不是这个情很美，美得不得了，美得不得了。所以这是谁呢？这是中国还有一派啊，他还有一派，我们不管他叫鸳鸯蝴蝶派，是后期的啊小说的。我们在哲学里面有这么一派，他看到了这种礼仪啊，这种教化是压制人性的、压制情感的，所以我们要倒化这些。这比西方还要早了200多年啊，不是两百，400年，早了400年啊。我们人要发扬自己的人性，明白吧？这是一类。所以这个你知道，在中国历史上去影响中国几部书啊，其中比较高昂的是水浒传，呱呱呱杀个痛快啊，完全是哥们儿，我们就大块吃肉大碗喝酒，千万不要啊这个用任何的功利名利招安这种思想影响了我们哥们儿一起，这就是啊水浒传，明白吧？还有一个是阴柔性的，水浒传是阳刚性的，阴柔性的是谁啊？对了，就是贾宝玉。所以你看嘛，贾宝玉和林黛玉的感情，就是我们常常说他鞭挞了封建的什么呢啊，那种封建的虚伪的礼仪、虚伪的科举制度什么什么的鞭挞。我们常常这样，大家还记得吧？你们看过吗？有谁看过《红楼梦》？举一下手吧。哦，你看过，太好了，很有意思，很有意思，看了《红楼梦》。尤其是前80回，没有一个不背，或者说你们再大一点的话，你就被他写的美，太美了，美得不得了啊！我觉得如果没有别的话，你真是没有辨别能力，你看他真是太美了，太美了。这是谁啊？我告诉你，中国啊有一个在明朝末年时候的有一个这个文学家、思想家、哲学家，这个人影响了曹雪芹，曹雪芹是在他影响下这个写的。这个人呢叫汤显祖，大家看牡丹亭的那个。所以他就把情提高了一个形而上的地步，他说人的本质是情，人是有感情的活物啊啊，没关系，他说人是有感情的活物，所以只要是压制情感就是摧残人性。所以一个人最终的丰满是什么呢？这个瓦器里把人的情最后 完全的彰显出来，这就是罪情。那么我们现在堕落到一个程度，把这个情和肉欲的情分解在一起的那个情，你看风花雪月情是美好的不得了，你看那里边那所有的人啊，从这种丫鬟或者说叫袭人呐、啊，或者是啊晴雯的，再高一点的啊，我们都很美。但是呢，到了现代就不是这样了，现代就是情欲的情，那是情感的情，这是情欲的情，情欲的情就是以体为主，就是怎么把肉体丰富的满足了，无论是吃喝啊，怎么就满足了，这是人的本事。所以我们的瓦器要成一个丰满的肉体啊。你看了吗？丰满的道德，丰满的情感，丰满的意志，丰满的理性，丰满的知识，最后丰满的情感，最终丰满的情欲，这就是现代人对人的本质的认识。那么我们在这样的一个异端邪说里边，我们最后人最后都装完以后的话，我们就失去人本质。那么我们基本上新加坡都在这个笼罩里面，这个笼罩是什么？现代的情欲的笼罩。大家记着，现在的情欲笼罩是每个人都被笼罩的，所以凡是人生认为我们的情是最主要的，所以我们千万要跟着感觉，千万不要压制感情，尤其是我对那个人、哎、那种感觉过电了，我一见就成这个，你一定要为此付代价的，可能会很惨。所以因为它不是人的本质，明白吧？不是人的本质。所以这方面啊，哎呀，这方面我觉得还是有很多可教训的，我们还有很多和实践和责打的，啊，如果那个时候我早就有这样的一个真道，用责打，有鞭子的话，可能我们会有很多的生命会更加美好啊，更加美好。我们的问题是什么呢？不受教啊，这是很怪异的。不受教呢，小的时候就不受教，就很怪异。啊，中年的时候不受啊，就是成长到您这年纪不受教，啊，老了也不受教啊，这些情况都有啊，普世都有啊，尤其是美国人更这样。美国人的话，你真的坐下听啊，没有，所以他的课堂上都是胡说胡说八道，都是这样，也表现出他不受教。我们中国人好一点，受教，但是呢，表面受教，眼睛受教，他心里的话不知道想哪去了，然后坐起来还按自己的惯性走，这也是不受教的一个东西。是按着自己本性的惯性走啊，不是一个真正的一种谦卑，一种真正可塑的人心，可劝的人生，这也是不受教的。但是他表面上很受教，表面上很受教，明白吧？这个很要命，连他自己都骗了。第二个呢，就是受俗教。受俗教就是他虽然不受正道的教，但是你看了吗，他到外面接受一些哎呀闲七妈杂八的一些世俗的东西，很快很快的，你看了吗啊，他有选择性的吸收。就是人在这个世代当中，就是油蒙了心呢，真是要真是看看明白听清清楚这样的一种人生。所以我们现在有这样的一种情况，就是咱保罗也说了，就是有一些人他因为情欲的关系，所以他听到了一个程度，最后没有，反而被情欲掳走，以至于什么呢？一句保罗用了一句很重的话，就是终日听道而不明白道，就是这样的情况。哎，他总在听，但是他总不明白，所以你让他去讲一段的话，他就给你走斜一段，你让他讲什么，他讲出了什么，完全搞的都是瞎胡闹的一套东西，就是这种情况啊，很遗憾的。所以他不受教，但是他受俗教，俗教当中有邪的东西，有灵里面邪的东西再有心浮躁，就是受教很心浮气躁，有的时候刚听懂一点，哇，下结论啊，我懂了，哦，你是这个意思啊，我会了，这瞎胡闹啊，就是受浮躁，也是现在年轻人的一个很重要的特点。我们也很遗憾，我们不仅是年轻人有这个特点，我们年长的人也有这个特点，其实还没有学什么东西先下结论，这也是很大的一个问题。再有一个，只用脑，只用脑的意思就是我受教可以，你就把那个知识原本本的告诉我啊，然后我就可以记下来，我就可以记一下，基本上脑袋大大的，脸白白的，然后呢生命小小的，就是这样的一个，这不是受教人生的一个东西啊，讲起来是道，做起来一般啊，这样。最后呢还有一个抗管教，你不要说鞭打他责罚他了，你稍微跟他瞪瞪眼，他记你一辈子，明天就不来了，明天就不来了，这是人生最大的悲哀。所以我非常感谢主，我们现在彩虹站留下我们在主里边蒙神保守的，这里边背后有神的保守啊，现在在越来越亲密啊，你比如说社会啊，你比如说天更啊，你比如说这些孩子 平常的时候有的时候我都不是非常很多的沟通，但是当我沟通的时候也是很直接的 straightforward， 非常 efficient， 非常有效率。怎么样，你现在怎么样了？你看怎么样？很好。所以大家如果有这种受教的心啊，心底这不是一个啊心底脆弱的，这是一个可以很自信的办法，这不是一个情感很薄弱的，这是一个情感很坚固的办法啊，这个反应。我特别希望大家当我们说的时候，你们彼此交流的时候，小组长有这个属灵权柄，我们现在有一些小组长就有属灵权柄。刚才我看到啊文强弟兄在跟这个韦豪在交通一点，我听到了一点点话，就是要有属灵权柄，你是没有做好，你应该这样。就应该这样，这最能祝福人，而且人成长的最快。你想有这么多人关注你，对啊，所以你不受教是不行的，你受教以后行不出来不行的，你受教吃错了，人别人管教你又不服管教是不行的，所以呢，你要服管教，好不好？好不好？所以我们现在有好多，我们现在又诞生出了一批新的孩子啊，我们现在有很多孩子，对不对？我们说啊，这个。徐瑞涵现在有了徐瑞恩了，对吧？我们说啊，现在又出现小米了，对不对？我们又出现了这个佳佳，他叫什么？满满，对吧？啊，又有满满了啊。然后这个周天恩又出现了，是吧？就周天慈哇，又出现，还有谁？很多了。所以你们现在就立志要给孩子有这样的正经的三个管教，就是教导，然后实践，然后责打。孩子不责打就很惨，凡是孩子不得打的，大概90%以上这孩子会以后会出现一些弯曲，那就是背后被社会责打，那就比较难了。与其要社会责打，不如父母责打。真道的属性，我要告诉大家，你受到这些邪道，也就是情感的这些这种东西吧，你怎么分辨？我就告诉你，真道当中啊，它会有这样属性。当你的瓦器里有这宝贝进来以后的话，你的生命就会带有这种气质啊。第一个气质叫做真诚啊，它是真，因为真道的话，它是真实的东西，它是那个背后不变的东西，所以它一定是诚的东西，一定是赤裸一个真诚的东西。而且是实在的本然的那种东西，所以它不是虚的，它不是间接的啊，它不是一种啊烟笼雾罩虚无缥缈，不是那种的，它不是在那给你兜圈子，不是这样，它就是真的，你就是罪人啊，你就应该接受神，你要跟神建立很好的关系，你应该效法基督，你应该有基督的爱，你应该效法，这些东西都是实在的，因为基督是实在的。第二个，当你接受了真正那个宝贝的时候，你接受神真正给你定的宝贝的话，你就会定的意思就是安稳，你就会安稳了，而且你会坚定，而且你会持守，你会很安静，你会安稳。所以呢，你如果起伏很大的时候，就是你对那个真那个宝贝还没有完全进来，或者进来以后才让它咣当咣当咣当在，所以你就让它定。所以它本身是真理，它是安定在天的，所以你接受这个东西的话，你也跟它一起定，明白吧？接下来我们这个宝贝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终，就是他最后给你带到终点，所以这个终点会给你产生一种盼望，所以你这个安稳当中不仅是与他同在的安稳，同时他看到他给你带到美好的境界，那个最终的盼望的时候，你也会知道你最终会看到那个终点，那个盼望啊，这叫终。再有一点就是和，他带出来的一定是个合一的东西，一定是啊君子和而不同啊，这样一个东西，所以与众人和睦，与外邦人和睦，与弟兄姐妹合一啊，两个和，一个是对外的和谐和睦，一个对内的友爱合一，所以你就会带出这种品质来。如果你不和，你去结党，就像保罗说的，凡是结党的，还不如不聚会。你聚会反而到来的是一种世俗的聚会，因为它不是人领受了神宝贝的聚会。再有一个恩，就是你有了那个宝贝在你里边的话，你的生命当中一定是有恩典的生命。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啊，我们有徐瑞涵啊，然后我们就有徐瑞恩啊，这个名字，这两个名字都是啊，我们在组里相交团契，他们把这样的一个建议啊，去问我，那么我就把这样的一个心意跟他们表达。所以在我感觉当中，恩典是最高的，就是一个人生真正有神的美好的气质的话，他一定是恩典的人生。恩典的人生就是给你， 而且不断的不断不断的给你，当然从神那儿来。所以瑞亚就非常好了。然后还有一个能，就是他有大能，就是他有能力，他有奇特的能力，就是看似不行的，哎，他样样都行啊！因为神在他里运行，所以他有属天的奇特的能力在里边，包括语言，包括话语，包括智慧啊，包括很多很多的机遇，只要神定的，他就能成就。所以我们的宝贝，我们的瓦器将领受一个宝贝，他将给我们生命带来这一系列的具有这个宝贝真理的特性。那就是真，是我们不仅真而且成啊，它定是我们不仅安稳而且非常能持守，它能终让我们不仅能达到终点而且有终点的盼望，第三它能合让我们非常有合一的这一种良好的这种心智和胸怀啊，我们可以宽容啊，我们可以忍耐，我们可以克己等等，还有恩啊，它会丰盛的恩典给大家，还有一个就是能啊，一个人没有恩典克我寡恩的人不行啊，斤斤计较不行，再有一点就是按部就班的也不行，恩典常常是打破常规给出来的东西，这叫恩典，明白吧？按工的做工得工价，这不是恩典，额外才是恩典。能也是这样，超然的奇特的能力。人性真道两个很重要的特性，一个特性就是神的代表与管家，人性真道就是神造人的时候是两个特性，我们今天只讲一个特性啊，这个就是神的代表与管家啊。第二个是神的器皿与管道，要求神的代表与管家的话啊，器皿管道它需要人要谦卑顺服，就是我们要有瓦器的品质，要有 receiver， 要有一个容器和接收器的品质啊。第二，作为神的管家的时候，我们要发扬积极进取的能力，神给我们智慧，给我们创造力，给我们自由能力和意志，我们要代表神去做积极的努力，所以这两个不一样。所以我们今天讲的是人跟神面前领受谦卑的一面，另一方面是我们啊背靠神，然后我们发扬神的恩典，然后彰显神的荣耀的一面，这两点是人的本质，缺一不可啊，否则的话人就都成了啊，就是尼采所谴责的啊，基督徒变成了奴才了，都奴隶了，不行啊，基督徒跟神面前确确实实是神的啊儿女和奴隶啊仆人，同时呢在世人面前是神的代表，很荣耀的。那么如何受教啊，我要总结3点9个字，大家也很好记，大家记着，第一个叫3个原则，第二个叫3个方面，第三个叫3个途径，很好记，33制，又是33制啊！我是有意的把一些东西33拿出来。3个原则，什么3个原则呢？根据受教的这个本质，我们要有3个原则，一个叫做纳教文，因为受教是什么呢？是 instruction，是教导你，给你提醒，给你提醒，给你提醒，给你教导。所以这种信息像老师这样的一种教导，像师傅这样的教导的话，你必须有个回应，你就是纳教诲，接纳别人的教诲，明白吧？尤其像小孩啊，尤其是像一些年轻人，你要受教诲。第二个来讲呢，就是勤实践啊，老师啊，就是你的牧者，你的保罗带你啊，你应该这样做，你应该带小组，应该是这样这样的，你带小组应该这样这样，应该这样，所以你就是按部就班的照本相科的，你就去实践，明白吧？这个时候对你是有益的，尤其是你还不具备这个能力的时候，所以你要勤实践，你要尊重老师要你实践的这些安排方法。再有一点，敢惩戒，敢惩戒的意思是什么呢？犯错误的别人劈头盖脸的骂你，还没说话了，你看眼神就走了，或者是拍案而起，马上就 defensive， 这种人啊，都是基本上都是什么呢？我告诉你，基本上心灵脆弱啊，被自怜的人，真正的一个有神的那种容器，知道我是个容器，哇，太好了，你责骂我太好了，我没有做好，我干，就跟戏班子练唱戏的那种情况，你看吧，真正科班出来的戏班子。你看过那个什么吗？那个陈凯歌演那电影《霸王别姬》吗？啊，真的啪啪啪就这么打，小孩练习班都是练出来的，所以他到了14-15岁的时候已经有板有眼了。那我们现在的孩子，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什么呢？你问问大家，比如说维华，我问问你，啊，我们问其他的人，我们现在有一些，比如说子谦，我也问问子谦。啊，我也问问聪聪，我们现在走的这条路，你是不是已经明显的有的时候会有些崎岖拐弯？
是原因就是我们没有找到可以责打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力量，或者说有这种力量我们基本上是抗拒的啊，是不愿意受教的，这就是你失去了一个巨大的祝福，巨大的祝福，巨大的祝福。所以干惩戒很关键，干惩戒受教有三个方面，受教有三个方面，我告诉你啊，受教有三个方面，因为我们基本上都堕落，这三个方面没有一方面没有堕落，它包括灵魂体，我们或者叫身心灵，我们不做神学的探讨，基本上是有这三个方面啊，你的身心灵都受到干扰了，所以我们要受教。那么受教的三个方面当中呢，啊，灵魂体啊，然后体质受教，我们身体的受教，受教什么？基本上是这三个方面。第一个有懒变气，懒变气。你看，我们有很多弟兄最后惨啊，我们包括一个弟兄回中国了，就是因为懒，他的懒是真正干正事的懒，干邪事他并不懒，但正事他很懒，所以我们要把一个懒惰的变成真正的勤奋的殷勤的，我们讲殷勤人生的成功。一个把欲变成节，就是当我们情欲勃发或者其他的食欲勃发各个方面勃发的时候，你要学会节制，学会节制，明白吧？这一点对我们也是挑战。第三，怒气勃发的时候你也要节制啊，喜怒哀乐的。然后弱变强，就是很弱，哎呀，身体一会儿这毛病了，一会儿那毛病了，有的是生理上毛病，有心理上毛病，有的是自己没事找毛病，这种情况。所以你要变得强壮，如果身体上有毛病，你去锻炼，你去真正调节，有一些什么样的滋补啊，会让你自己想，不要干扰那种总是弱不禁弱巴巴那种情况，不要那样，就是很强壮，很健康，很朝气蓬勃，很 bright 的那种情况。然后呢，如果你意志方面比较弱，是自己找出来的一些东西的话，那你就要效法比较强的人，比较乐观，比较向上的人。如果你是真正有一些心理病的话，那你去看医生，看医生，就是你自己强起来的啊。这是对身体的问题。对心的问题呢，主要是世界观与价值观的问题。有什么样的世界观就带出什么样的价值观，有什么样的大值观你基本上带出什么样的人生行为人生观。所以这是一点，我们所谓的心智受教主要是指这个根子啊，这个根子啊，我们受世界影响基本上就在这两个根子里面啊，给我们很多的影响。一个是从我转向神，基本上离神慢慢远去的，或者是跟神相交不深的，或者是在教会里总是怪别那种磕磕碰碰的，都是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在灵魂的深处，我的意识占得很重，有的是攻击性的，有的不是攻击性，有的是温柔的，啊，有的是情欲性的，很明显的感觉到，你看他躁动不安，啊，有的不是这样，哎，有的甚至是高雅性的。总的来讲，他都是个我在后边，啊，有的时候啊是比较含蓄，有的是进去的，啊，我要为主持做什么的，都是进去的，哎，都是一个我的东西。所以由我的东西转向神，就是由人本转向神本，由自我中心转向以神为中心，这个是世界观的调整最核心的东西啊，这是我们灵魂当中受教的基本目标。第二个就是分道合，当有神的心了，你就知道神的心意在基督里合一，他差派圣灵，圣灵是合一的灵，最后合一，所以就会把争竞、把苦读、把彼此瞧不起、彼此暗地里够劲，还有一个呢就是不顺服啊，所有的这些东西都经过一次反省，最后慢慢走向合一的东西走啊，这是第二点。第三个来讲呢，就是受到是，就是我们常常都想得啊，我们占点小便宜，这是最低等的德，然后我们啊不停的领受到，但是我们不知道怎么去真正牧养别人，这都是受啊，有属灵的啊一种受的贪婪，还有属世的一种贪婪，还有一种情欲的一种肉体的贪婪，所以这些都是受给我们带来的一些东西啊，有一些东西，所以我们要向舍，要向施这方面，施与爱给出这方面国度。这样的话，我们的人生观就是这样一个奉献的人生观，有恩典，满有恩典啊，一个合一的人生观，满有包容，满有忍耐，满有顺服，满看到大的格局啊，然后以神为本，荣耀神的东西啊，就不是荣耀我的东西。这是一个基督徒魂的改变啊，受教要达到这三点啊，灵的受教基本上是三点。
一个是圣灵的充满啊，一个是圣灵的更新，一个是圣灵的高抹，这三点一个比一个厉害。圣灵的充满它有几种形式，这谈起来就很多，我们上次谈专门一讲还没有谈完。圣灵充满，我就告诉大家，圣灵的充满有灵魂体三个方面。体的充满啊，是被圣灵触摸，哇、啊，有突然的感觉，就觉得神真实，这是一种。啊，有的人哭啊，有的人很感恩，我自己也这种体，是 physically 你感觉到，这是被神触摸。我们也可以广义的叫圣灵充满。第二个呢，就是灵魂被圣灵充满，就被神的道、被神的世界、被神的心意、还被神的旨意充满，还有灵的充满，就是灵里面哇，跟神真正有那活泼的相交，真实的，它不是一个虚假的，那包括异梦啊这些东西，话语啊，就是有真实相交啊，常常有这样，这都是可以叫做与圣灵的，我们叫做啊 fellowship 密切。可以叫做充满或者密切，这样一种程度就被神真正触摸。那圣灵的更新也是灵魂体的更新，我们慢慢的体也变啊，灵也变，魂也变，也是刚才我说的那三个方面的魂的变化。再有一个圣灵的高抹，圣灵的高抹是出现一种情况，就是你明白使命了，神就给你添加能力，你明白使命了，神天你进一步委身使命，神就进一步添加能力，这个时候人就会越干越强，越干越喜乐，越干冲劲越大，越干越有果效，越干越有能力，这样。那么与此相反的就是哎，越干啊、越疲惫，越干最后疲惫不堪，最后都不想干医院，这是明显的啊，没有恩高的情况，没有恩高，你要从自己找，你是不是机械的干，你是不是不情愿的干，你是不是真正不向神顺服的看，你是不是没有看到神的心的看，你是不是不能委身的看，你是不是有许多保留，就像这种啊，这种亚纳尼亚和那撒菲拉那种情况，我还是推着这个你眼睛向后看，这种情况下，那呢你都会带到。圣灵的高抹不够，高抹不够，你就拼自己的消耗，你拼来拼去，拼来拼去，就跟我们啊姐妹在工作的时候，工作消耗消耗消耗，最后把自己存底都消耗完。当然，这个不是那个意思，就是我们消耗，如果没有神给我们外边添加足够我们消耗的时候，最后我们一定，我们叫做什么呢？就烧糊了，就拼掉了。受教的三个途径，受教的三个途径。受教三个途径很简单，一个叫拜师啊，一个叫校友，一个叫自悟，这三个大体就这三个方面啊，大体的。你受教的时候，背后当然都是神。那么你受教的时候，要有属神的这样有天国的这种灵魂体智慧这样的长者、牧者作为你常常请教的对象，也常常接受他们责罚的对象。常常有的时候问，哎呀啊，这个某某牧师啊、你看我哪个地方该先打，那你要打，就你有这样的一个心态就可以了，而不是去到那 defensive， 哎，我这个做的挺好的，哎，您说这个我马上就警觉性，像小鹿一样马上就跳起来，这都是脆弱的表现，心理脆弱的表现，所以努力的去拜师。校友是什么呢？校友就是我们在座的已经有非常美好的见证，就是咱们在座就现在在座这些人，就看你有没有属灵的慧眼，你常常看不到神在他们的生命当中做，你就不能够接受受教，所以你得到的东西很少，你最后得到的东西就自己摸索，就自己那点攒的东西。我很遗憾、哦、我们确实有这样的弟兄姐妹，我们确实有这样的智力应该是不错的，因为各方面都相当不错的，但是呢因为他受教，他只看到他那点恩赐那点走，然后呢他当放眼别人的时候，他看到别人都是短处，然后他关注自己的时候呢，他觉得自己得到的是最最棒的，然后呢他放过来以后的话，基本上看到别人短处，结果就惨了，结果他的受教就变得非常的狭隘，很难。还有一个自悟，就是你自己去反省，自己去领悟，自己读经啊，自己观察各个方面的去领悟，越大你这个领悟能力越强，可以的。然后自我省察我们已经完了。自我省察的意思就是小组长你们回去要问每一个小组组员，你们要完成这个功课。第一个就是谁是我的保罗，谁是可以责打我的人，谁是我甘心乐意受他责打的人，你要找一个这个人，你不找这样的人的话、 你即使在我们说属世来讲你比较成熟了，但属灵里面你还很幼稚，还很幼稚。第二个就是我如何应对受教的三个原则，如何我如何应用受教的三个原则啊，这个受教的三个原则就是什么呢？就是啊，这种甘于受，乐于受教啊。第二，勤于实践；第三，甘于受罚。错了以后甘于受罚，你如何去应用？第三个，就思考下面的经文。思考下面情况。第一个箴言书这样说，他说只用言语仆人不肯受教，他虽然明白也不留意。我特别见证这个东西。我有的时候，我们生活在这种文明社会，基本上我们大体上都用言语，不用鞭子了，也不用其他的，也没有给我们太多时间，我们要去拉到野外去实践，没有这样，没有像孔子一样打一针玩意。但是我发现就有一些弟兄，你怎么用言语没有用，他基本上是不留意的，他是这耳朵进，这耳朵好像出来少一点，但是过了两三天基本上都出来了，明白吧？他没有像这耳进这耳出，他好像听进去了，但是过两天就都冒出来了。所以这里边告诉我们，真正的要完成神的一个受教的托付和管教的这样一个责任的话，光靠语言是不行的，要靠什么呢？带他实践，你要去做。我要不看着你做，我就是手把手这么教你，看你做，然后怎么样呢？做不好，打，就是责打责罚，要有这个特点。所以我们的家长特别要记住这句话。第二个来讲，希伯来书他说，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又鞭打凡可收纳的儿子。你看吧。他是管教的人，施教的人，他背后有爱心的，尤其是在主里面他有爱心的。第二个，我们效法神，我们效法基督，效法神的时候，你会发现神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他因为爱你，他去管教你。同时呢，对刚接受来的这些我们所谓的这些外邦人，这些孩子根本不知道属灵的一些事的时候，当然我们常常犯错误，神呢就有一个特别极端的一个办法，是我们常人现在世俗化不愿意接受的，就是神用什么呢？用鞭子责打我。所以我有一个属灵的原则，就是当神下重手打你的时候，你是蒙福的，因为神很看得起你，很爱你，明白吧？如果神不逮捕你，而且你想什么，我们叫心想事成，你一定要小心。在我看来，很多弟兄姐妹已经大学刚毕业，想心想事成的人，常常很可能是神根本都不在神的那里边的，大家记着这个道理，这个道理是很准的。因为我们现在所求的职业，所选的对象，所有的这些东西，我告诉你，正好你在前面加一个符号就对了。所以有一个牧师他说，什么是神的旨意？什么是神迹？就是跟你现在想的相反的，就是神迹。大家基本上想一下，你会发现你们现在想的一些东西，在几年以后看到，所以我们现在有一些人，哇，毕业以后啊，想搞金融，哇，想做大款，哇，想做投行，我想做这个，想做这个。我告诉大家，若你在神的保守恩典里面，神一定不成就你。你不想做金融吗？就给你搞这个外边风吹雨淋的保险员，你去推销保险去吧。如果神什么东西都给你的话，我很怀疑。这样一位神是不是圣经记载的这样的一个圣洁，一个公敬管教这样的神？好，我们祷告。